金戈铁马，太平盛世，阴谋权术，悲欢离合，纵横华夏五千年，帝王将相，官宦嫔妃，才子佳人，商贾百姓，各领风骚，一瞬间。欢迎收听《三天不懂五千年中国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上一讲中，我们讲到了焚书坑儒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沙丘之变，无害窃国夺皇位。秦始皇一生功业巍巍，但是失误也是频多。其中未向全国臣民公开宣布皇位的继承人，此为其一；信任并重用赵高，此为其二。公元前210年，也就是秦始皇的第37年，10月，始皇出巡，像往常一样，李斯、胡亥、赵高等一同前往。不料车队行驶至平原京，也就是今山东平原县西南时，秦始皇突发重病。由于始皇素来忌讳谈论死，所以群臣皆不敢张罗国丧，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其病情急剧恶化。不久，秦始皇自感不妙，遂亲自写下加盖玉玺的诏书，召长子扶苏回咸阳主持丧葬。但诏书写完之后，还没来得及交给使者发走的时候，秦始皇就已经病逝了。整个巡游的车队此时已行至沙丘，今河北广宗县境内，而这封诏书和秦始皇的玉玺也就被身兼宗车府令以及行服喜事的赵高暂时压下。秦始皇病足的是也只有胡亥、李斯、赵高和几名贴身的宦官知道，随行的文武百官皆被蒙在鼓里。就在这时，奸臣赵高又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串政计划。秦始皇有20多个儿子，长子为扶苏，胡亥为第18子。虽然秦朝是新建立起来的政权，但是嫡长子的世袭制传统早已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即使秦始皇在生前并没有就统一天下之后继任之事昭告天下，但是长子扶苏凭借其刚毅勇敢的性格，加之师从大师孟恬，武艺超群，虽扶苏继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赵高一点儿也不希望扶苏继位，因为扶苏的老师是孟恬，赵高曾犯下一点小的错误，差点就被孟恬致死，要不是秦始皇出面，赵高怕是早已命丧黄泉。虽赵高对孟恬十分的忌恨，此外胡亥自幼失宠赵高，如果胡亥能够继位，赵高岂不是也能够跟着享受荣华富贵吗？所以当秦始皇病逝于途后，赵高立刻找到丞相李斯，以始皇病卒于途，诸公子及天下恐有变，到时随行百官皆必死为由，逼迫李斯密不发丧。李斯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虽加入了赵高篡权的行列以求自保。拉李斯下水之后，赵高马上找到胡亥以及历史上那些杀君弑父的势力加以开导，击垮了胡亥心中本来就不怎么牢固的道德防线，他再加以权力和享乐进行诱惑，使之完全堕入了自己预设的政变阴谋之中。接着一切便按照计划进行，由李斯出面 伪造了一份秦始皇立胡亥为太子的诏书，从而使胡亥夺取了太子之位。接着他又开始以秦始皇的名义发出了一份置扶苏与孟田于死地的诏书。身在咸阳的扶苏不知始皇已死，读过诏书之后以为是始皇之意，虽悲泣难已，立即拔剑自杀。以上就是赵高、李斯、胡亥篡权的主要经过，史称为沙丘之变。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毕了，李斯、赵高、胡亥一行人才簇拥着始皇的尸体向咸阳折返。当时正值盛暑，秦始皇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车中不时地发出了恶臭之气。赵高命崇官装载许多的臭鱼以乱其臭，从而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于是尸臭和鱼臭相互混合，弥漫着整个车队。回到咸阳，万事皆已具备，于是赵高、李斯按计划将秦始皇病卒之事公之于众，随后立即趁热打铁举行胡亥的登基典礼。当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他们才于当年的九月将秦始皇葬于骊山的陵墓。后来赵高、胡亥为巩固政权，又合谋诛杀了被秦朝立下不世之功的孟田、孟义兄弟，同时将胡亥的十二个亲兄弟、十个亲姐妹都送进了阴曹地府。胡亥与赵高就这样建立起了他们的恐怖统治政权。趣味链接：中车府令与行服喜事。中车府令是皇帝专用的车队队长，专管皇帝的车马，这是极其受信任的一个官员。官名加上中字，意味着他可以随意的出入皇宫。行服喜事，服是指皇帝调兵的符节，喜是皇帝诏书上加盖的玉玺。行服喜事是专管皇帝调兵符节与玉玺的官员，这个职位也是由皇帝最信任的人来担任的。赵高一人兼任了这两个职位，说明了秦始皇对赵高的宠信，这也是导致沙丘之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人生总有不完美。